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林丹。在上次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出版五年之后，她的修订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于2003年9月在海外出版。作者一扫旧版不能直言的禁忌，采用最新的数据资料分析论证，使之更具说服力。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修订本还加进了作者到海外后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在今天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我们请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为我们介绍《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的最新内容。
我重新写了序言，重新写了结语，还再增加了11章，这三部分呢，代表了我对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理论思考。那么就包括我这个书出版以后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我在这里面都有交代。另外呢，就是每一章呢，我都补充了98年以后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关于黑社会、地下经济，还有国有企业啊等等等等，我都增补了很多内容，再把原来的材料删掉一些，总篇幅呢还保持不变，至少是更新了1/3以上的内容吧。
那您刚才说您增加了第11章，第十一章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就是那篇很著名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我那里面呢就主要是分析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分化，还有每一个阶层呢在这个改革后形成的这种新的等级序列中居于一个什么地位。我记得书杂志发了我这篇文章以后，他们的总编半开玩笑的跟我说，他现在大家都拿出你那篇文章在对，我是属于哪个阶级。我在那里就提出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三者合流的这个概念，而且也提出了这个中产阶级搭便车，还有就是工人农民地位边缘化的问题。
那什么叫地位边缘化呢？
一个人要在社会上有正常的位置，起码要有几样东西。第一个，他要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保证还有正常的收入，能够维持一个不失体面的一种生活，哪怕穷一点。我说的边缘化，就是他们已经逐步甩落到这个社会结构之外，沦为了没有工作的人。像农民就成为了三无人员，到城市里做流民。所谓三无人员，是中国政府给定的一个概念。是哪三无呢？是没有合法的证件，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住所。你去想，一个人连这三样东西没有，还在这个社会上，那就是什么生存条件都没有了。那么至于工人呢，就是没有工作，居住在贫民窟式的地方，没有能力供养他们的后代读书，接受必要的教育，等于中国是一辆现代化列车。政治精英是主导着这辆列车前进方向的，经济精英和这个知识精英就是坐在这辆列车的头等舱和软卧硬卧里面。搭便车的个中产阶级就是比较好的硬卧吧，有工作的底层人员就是等于是坐硬座吧。三无人员已经是甩掉在这个列车之下了，有的人呢甩在这个列车之外，已经跟不上步伐了，就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跟他们无关了。就过去在毛泽东时代，虽然说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但是呢，那时候工人呢，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政治地位高。但是江泽民他们确实也想做一个理论修改，就是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在上海有一个大企业经理就跟我讲过，他说那一条咱们就不说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咱们都说了几十年了，从来没落到实处。但是为什么要说？它还有一个道德作用啊，它至少要举这面旗帜啊。它要害就是在前两条，它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它谁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还是我们。他说你想，他说工人农民怎么可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他们又怎么可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呢？他我们有钱。他说在那个电视上报纸上能够发言，除了政府，他说还有就是我们，他还有就是代表我们利益的知识精英，
那现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已经在像您讲的，在已经对这个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这个倾斜，而不是对这个工人农民的这么一个倾斜，可以这么理解？
基本上是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从89年结束了它的理想主义改革时期以后，它就越来越体现出一个特征，就是政治精英集团呢，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让政策向强势集团倾斜，就是让政府出台很多有利于他们这个小集团的政策。中国后来越来越体现出这一条，比如小汽车政策、房地产政策，还包括电信产业的政策，只要有利于这些强势集团的政策，都是出台迅速，非常果断。但是如果要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呢，讲半天也到不了位。93年宏观调控以前呢，是放权让利，是政府放权放利出来让社会普张，至于有一些集团得的多一点，有些集团得的少点。那么从93年以后呢，是政府要从老百姓手里拿回去，搞什么买房子啦，搞医疗保险啦，养老保险啦，全叫自己拿钱出来，等于二次剥夺。所以历史负债不还，二次剥夺，基本上都是要老百姓把那里的钱都掏回来给政府。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呢，就无论如何从它的实践后果来看，它已经变成了权势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呢，攫取国有财产的一个过程。
就是有的人认为这个贫富差距是哪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包括美国也有贫富差距，但是呢也有的人呢说就如果你过分强调这个贫富差距，或者是过分强调就要消除这贫富差距，那势必又回到了那人人有饭吃人人又都吃不饱的这种大锅饭的这种状况。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只强调了一个问题，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确实要容忍合理的贫富差距存在，同时最重要的还要整个社会有一套救助这种穷人的机制存在。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不是看富人有多富，而是要看穷人有多穷。我到美国来以后，我就了解到其实美国的穷人他们的生活并不困难，因为政府的食物券就保证了他们的基本食品，另外就是你多生孩子有补助，所以很多人呢养几个孩子生活反而不困难。那么在中国呢，整个社会保险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失业保险、社会救济都没有，所以穷人就是穷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果一旦失业又找不到工作，就很可能衣食无招，那跟美国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第二点，美国的贫富差距是经过200多年来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它是一个穷人穷呢和人富是由于这个什么呢才能能力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差异造成的，但是起点是平等的，而且政府它的公立学校是免费的，穷人的孩子读了大学，你要是读不起还可以申请补助奖学金等等等等，那中国这一套都没有，就是没有保护穷人的这一套机制。而且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不是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起点不平等，权势集团凭借权力掠夺财富，在短短20多年内掠夺人民血汗。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是怎么积累起来的？是老百姓低消费高积累积累起来，那么改革又对他们进行二次剥夺，他们原来积累的没有了，现在呢又要他们再交钱出来，造成穷人更穷。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贫富差距，看字面呢好像中国跟西方是一样的，但是要从这个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贫富差距造成这个后果之后的社会缓冲机制、社会救助系统这些来看完全不一样。我在这个修订版中间特别重新写了结语，结语的标题就叫做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其中呢我就是直接指出了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呢，就是这个改革的受益者。那么呢，广大中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这两大集团呢，实际上就是受剥夺者。
那您对这个邓小平这个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您是怎么看呢？
我现在对改革呢，也有一个思考。原来呢，我们对改革呢一直有一个幻想，认为它确实可能会达到共产党宣称的目标， 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我出来这两年呢，我读了一些那个比较政治学的著作，其中分析了很多威权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后来我才发现呢，这几乎是所有的威权国家转型的特征。我们中国呢，这个国家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我们这个政权是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战争建立起来的政权呢，它具有几个能力。一个呢，它有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第二个，它有一个全面控制社会的能力。那么中国共产党政权呢，在这方面的能力呢，应该说是世界上比任何政权都还要更厉害。那么就是这一点呢，也就决定了在他改革了这个威权政治转向市场化的过程中间呢，改革必然是精英集团就是尽可能的在这个改革中间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所以呢，如果我们设想这个改革自然而下的这种改革呢，能够真的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威权政治的特征。
您在这本书中呢指出了中国改革的很多的问题，那您认为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你要说有什么方法解决中国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呢？我相信任何人也没有办法。但是现在至少还有一条可能的道路，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我在书中也讲过，所有的问题虽然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是根源却在政治领域中国现在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正好像戊戌维新是1898年，那么1898年的番子到了1905年再来，形势已经变了，那时候的番子不管用了。所以呢，这就叫做改革的时间成本。所以呢，改革越早越好，越拖到后来呢，就政治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益越小，就是可能它起的作用也越小。第二点呢，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不能解决中国一切的问题，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所以呢，我认为呢，当时的慈禧太后他们拒绝改革的一个说法就是民智未开，用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叫做老百姓的素质不行。那么呢，他们扶持了一条民主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实践的过程，你停留在纸面上面是没有意义的。我相信中国的老百姓的智力水平并不会比几百年前美国开国的时候那些移民呢硬是差非常多。所以我觉得通过民主让大家在实践中间学习，总比永远不让大家进行民主化要好得多。中国政府为什么迟迟不愿意搞政治体制改革呢？我觉得中国在90年代就有一句这样的名言出来了，叫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因为中国呢就是这样的，你要反腐败，那么中国这些党员官僚从上到下没有几个人不贪污腐败的。但是不反腐败亡国呢，指的就是如果让共产党这样统治下去，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在采访过程中，何青莲女士告诉我们，《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何青莲女士的故事《逃出中国》，请您注意收看。好，观众朋友们，又到了与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